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9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19大之前主持金砖峰会，习近平要达成什么目标？夹在美中两个大国当中，韩国如何应对朝核危机？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话题。中国将在9月3号到5号主办金砖峰会，目前厦门聚集20万警力，保证峰会的安全。这次峰会介于北戴河会议和19大之间，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展现能力的重要场合。此外，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互动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中印之间几个月的边境争端虽然暂时缓解，但是两国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关系正越演越烈。那么19大之前主持金砖峰会，习近平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峰会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都有哪些看点？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人在纽约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王丹先生，我们知道首先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热点的快评，就是昨天中共刚刚宣布将在10月18号召开这个19大。那我想请您评论一下，您对这个时间点就是和这个最新的新闻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我想时间确定啊，说明他们内部大概权力斗争告一段落了啊。这个让我联想到前不久日本读卖和朝日两家新闻社已经爆出来这个19大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啊。我们知道日本媒体还算比较谨慎了啊，那当然也许还有变数，但是那个名单一出来我就知道说他们大概内部已经敲好了。所以时间敲好的话，我们再联系上日本媒体的反应，我们知道北戴河会议以来一系列关于这次19大将有新出炉的常委名单，我认为应当已经确定了。那么现在看哪家媒体能够把这个名单早一点挖出来的。
好的，听听恒河先生您对这个消息有什么评论。
我想19大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跟以前的几个大有一点不同的呢，是这次在19大之前，习近平基本上是全面掌握了权力。因此呢，19大呢，如果要看一下的话呢，就是现在已经把这个时间规定，时间已经报出来了呢，那就说明他基本上已经摆平了。那么关键值得看的呢，是他的一个组织构架，就组织构架会不会有重大变化？这在之前有很多猜测，现在看来组织构架上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再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潜在的接班人，就是会不会他允许其他人安排潜在的接班人，因为在他自己和李克强接班呢是在这个前一届正式确定的，也不是指定了，就是安排的。那么这次呢，看看就是有没有潜在人们估计的接班人会进入这个常委，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说他完全是要按自己那一套走。
好的，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其实有关19大的政治传言已经非常的多，那么各种各样说法都有。那么张先生，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来看，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未来19大。
我觉得这个当然首先这个党代会都是处理人事是最关键的。那刚刚前面两位这个学者已经说了，就是说今天能够宣布确定会议的日期，说明人事问题已经搞定了。那这个人事问题怎么搞定的？就是说过去啊，北戴河会议其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来大家来瞧这个人事，而且呢都会有老人参与一起来。那这次我们看到老人干政已经成为过去式，没有了。我们将来会看到19大，这个18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强力的巩固他的权力基础。那19大实际上他已经完全全面掌控，所以我们将来会看到一个比强势的这个习近平，而且呢，从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集体领导制，可能从19大开始就变成另一个强人政治。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我想最主要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个19大的看点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19大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国内官场上，很多官员还有他们的亲属好友们，咬牙切齿痛恨的老王，是不是还留下来？这个不仅标示习近平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路线会否继续的一个标志。也是习近平是否会改变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确定的那个所谓接班人制度是否会改变。我的个人判断是，两者恐怕 这个都会变，也就是说，老王可能不会下来，而这个接班人制度可能会改变。
嗯，好的，我想王丹先生最后有相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注意到，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已经官媒已经造势为这个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的这个在党内的这个崇高的地位哈定了调。那么很多人觉得他将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一个最高的领导人，就是从思想、政治意义、指导意义上来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前景？
坦率讲，我觉得现在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哈，我认为并不是很能够得到拥护。虽然习近平表面上看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次中共中央的宣布哈，说十九大召开日期里专门有提到说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想法。
嗯，
他又把党中央专门提出来，这个跟以前其实的说法是有一些变化的，又把党中央重新提出来啊。当然外界也有一些分析说，这是不是代表说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种相应的很微妙的一种制衡。我其实蛮倾向于这种看法的啊。我认为以习近平的资历哈，那他固然有这份野心，但是真的是否能得到各个派系的认同，让他完全恢复到毛时代的个人崇拜，至少我个人保持极大的怀疑，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刚才在评论的时候您提到一个，您说从目前看来，您觉得目前的这个政治架构，高层的政治架构可能会维持现状，您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高层政治架构，我指的是政治局和常委的制度。在这之前曾经有谣传说是可能要取消政治局常委，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把政治局常委权力限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它是可以调整的，从这个邓小平时期，他基本上他是和陈云两个人就做决定，常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还有老人干政，但是到了那个江泽民时期呢，他搞这个基本上是虽然说是常委领导吧，但他自己其实是有相当权力的。然后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呢，就变成九龙治水，那主要是江泽民用来制衡这个胡锦涛的。那时候呢，这个常委呢，每个人权力都特别特别大。但现在显然常委的权力呢，尽管从十八大留下来的，但是比起胡锦涛那个时候呢，十七大的常委呢，权力要小很多了。那么到十九大以后呢，可能常委如果是保留的话呢，那他的权力可能就更小了。
嗯。好的，好，我想我们既然今天讨论的是金砖峰会，我们从这个十九大谈起。那么确实这次的金砖峰会呢，是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九大之前之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是习近平表演的一个重要的舞台。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分析，您觉得习近平在这次金砖峰会中他的最大的得失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金砖峰会啊，在十九大之前召开，的确给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展现他想展现的这种大国领导人好，这个大国的风范了。对习近平来说，金砖国家这个集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平台。首先，这个中国呢，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确实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它没有一个架构性、体制性的东西。金砖国家这个集团给中国一个真正的领头羊的地位，它在这个里边是一个大哥，它已经做了大哥。所以习近平的目标就是：第一，要展现这个金砖五国我们可以团结；第二，我们能够合作；第三，我在里边可以推很多很多的事情，所谓"一带一路"啊。这个亚投行啊，这些都是这个在金砖之后习近平提出来的，所以我想他继续想展现这一点。那这样做的目的，第一，这个要跟这个川普的美国啊有一种这个
抗衡，对。
然后因为这个川普是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那他在这个金砖五国里边，大家都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做自由贸易的，所以呢，这是一种抗衡。另外呢，对这个七国集团、西方七国集团也是一种抗衡。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张先生提到，他说这个金砖呢是中国一个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知道"一带一路"了、亚投行等等，都是类似的举措。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金砖，五国作为一个组织吧，或者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内部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真的有没有真正的一种凝聚力，使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发挥真正的影响力或者领导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和国华不同。金砖国家这个词儿其实是上个世纪末这个西方媒体对中国、俄国、巴西还有印度这几个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一个综合的简称，是个代称，把他们 集合起来，每个国家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叫做 BRIC。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组合。这些国家他们本身之间既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很多很密切的共同的战略利益，相反矛盾还很多。那么，进入本世纪最近几年以后，这4个国家都已经不再是金砖了，都成灰砖了。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增长全都出了问题。
嗯，
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还是金光灿烂的。也就是说，这个金砖早就不是当年那么回事儿了。
嗯，
那么中国为了扩大在非洲的影响，把南非拉进来以后，那金砖就更加变味儿了。因为南非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成长的典范国家，那是个经济糟透了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金砖国家这个平台，其实只是中国自己的一些需要。后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讨论他们金砖5国之间，或者他们这个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嗯，
我只想说一下，就是从短期来讲，习近平是希望通过这个开这个金砖峰会，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点新的激励，就是中国媒体把它叫做维持中国热度，就是说希望中国在经济已经下滑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吸引一点外资，扩大一点出口。
嗯，
从长期来讲，是像国华讲的那样，把这个金砖这个峰会当作个平台，中国成为后发国家的一个领袖。但是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这个平台本身太脆弱。
嗯，好，我想听听王丹先生，您觉得中国在比如说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金砖峰会这种方面发挥的这个作用，是不是有效地增加了中国的这个国际影响？
我觉得与其说增加中国的国际影响，好像不是说习近平个人的这个威望和声势的提高这方面的考量来得更重一些啊。那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某种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为楷模的哈，想学毛泽东。所以现在你看他习近平基本上不太去接触美国、欧洲这些大的国家哈，他其实比较重点的还是在所谓的当年毛的那个思路里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三世界。
亚非拉中的大兄弟。
所以金砖国家这个意图你也看得出来，他还是想沿着毛的那个思路做第三世界的这个代言人呐、或者一个领导者。另外就是自由贸易的这一块哈，那当美国放弃以后，那习近平也一再讲，他在达沃斯论坛派李克强也去讲说自由贸易这个中国要扛起这面大旗。所以我想，一个是填补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一个是自由贸易它要代替美国，这个两方面如果他能够把这两面旗子撑起来的话，他可以认为说他在国际舞台上就扮演了一个世界级领导人的角色。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其实是为他个人未来进一步的巩固权力啊，或者说奠定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所谓的这种威望，我觉得做铺垫的这么一个会议。实际上能够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正面的影响的话，我同意刚才小农的观点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自己都承认，就是说一带一路哈，中国搞这个一带一路，它特点就是说政府对周边国家进行这个规模巨大的这个投资来吸引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么我就想问，如果是中国和金砖5国建立，就是金砖4国其他4国建立有效的这个合作关系，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也会对其他合作国家砸这个大钱？那么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拿多少钱去跟其他国家援助其他国家，或者跟其他国家促进合作。您觉得几个金砖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其他几个国家想从中国得到的，可能主要的是各个国家其实不一样。就刚才陈小农也讲了，金砖5国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异哈、很大。这个在各个平台当中，我先说一下，在各种平台当中哈、它有几种方式组成的。一种是理念方面，但最多的是地缘方面。你像是欧盟，它就是地缘方面和理念方面综合起来的。那还有像东盟呢，也是理念和这个地缘结合起来的。还有呢，就是意识形态，你像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个金砖5国什么都不是，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意识形态共同点，也没有经济上的这个，经济上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他们互相之间并不形成经济平台。你像东盟它还有一个经济平台的作用，它没有 APEC 有经济平台作用。这样的来说的话呢，就金砖5国本身它没有一个结合力凝聚力，那么唯一的办法呢就是用砸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想从中国这个经济上得到一点好处，因为从这个正常贸易来说的话，你像各个国家跟中国都不一样的。你看俄罗斯希望能够多卖一点这个天然气和石油给中国，高价。那么印度呢想改变这个贸易不平衡状态， 其他的其实这个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说他们会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其实呢，金砖五国的特点，这四国的特点哈，它都是地区性霸权。其实，
嗯，
你像俄罗斯，它都没有达到像美国那样子全球性的霸权，都是地区性霸权。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国如果想在金砖几国当中起领导地位的话，尽管说它现在实力最大，其实碰到的是最大的难关是每一个金砖国家都是不买账的，这是它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要靠砸钱来解决问题，但砸钱的基础呢是要和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秩序搞好关系，才可能去赚到钱去往其他的一带一路啊那个地方去砸钱，或者金砖其他国家去砸钱。那这就是对于他成为自由贸易的领导人是矛盾的。
对，这中间确实有个内在的矛盾。那么也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说，这个中国是要砸钱，这些国家跟中国来玩这个金砖的话，首先他希望从中国得到资金，得到投资。那第二呢，中国现在也有一些技术也不错，再一个呢，他还想要占中国这个市场，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其实在世界上来说的话，这是跟美国可以相这个比美的这样一个大市场，人人都瞄着这中国市场，谁都想把东西卖给中国去。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很多卖给中国的都是原材料，
嗯，
然后中国卖出来的都是制成品，所以这一点来说对中国是有利的。我倒不在，我不认为说这个中国就是去撒钱。投资的好处就是说，包括一带一路，其实中国出钱之后，产能过剩的中国公司还是就随跟着你的投资就进来了，它还是创造了一些这个商机，创造了一些这个中国人的就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啊，的确还是互有需求，没有错，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没有地缘上的这个抱团。但是呢，他在这个政治和经济的需求上，有的时候需要抱团取暖，因为这个五国里边，跟这个欧洲也好，跟美国也好，有的时候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这个而且有的时候，尤其川普上台以后，连印度，他都要跟他重新谈一谈这个贸易的问题。所以呢，他是跟中国在这些方面呢，可有分歧。但是也有利益。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刚才说到，您觉得这金砖五国之间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个人有自己的意图，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具体说明一下，刚才前面我们谈到了“一带一路”，中国宣传呢也是说“一带一路”与金砖五国有密切关系，其实五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南非和巴西与“一带一路”完全沾不上边，
嗯，
所以可以完全排除。剩下的三个国家，俄国、中国和印度才是唯一和一带一路关系最多的国家，但是恰恰是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这套政策和这个方向是持高度警惕的，因为从经济竞争的角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印度和中国都处于高度的竞争状态，而且刚刚双方才结束了边境摩擦，
对，
今后双方还会可能在边境上发生摩擦，所以对印度来讲，中国的一带一路恰恰是他要高度防范的东西，绝不是他愿意参与的东西。那么俄罗斯虽然想，前面恒河也提到，想向中国多卖一些贵的石油，从中国多赚点钱，但俄罗斯对中国也不是毫无防范的，他与中国的所谓战略合作向来是有限度的，只是用来对付美国。但是俄罗斯随时防范中国在远东地区的人口渗透，对这一点俄罗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警惕。因此金砖五所谓的五国根本就是一个空架子。
嗯，好的，我想再转到一个金砖峰会的这个重头戏。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大家关注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习近平和这个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尤其是因为中印双方刚刚结束这个边界冲突，就像这个陈小龙先生提到的。那么我们知道王丹先生，莫迪和习近平两个人都是被西方认为是代表这个东方强人政治的这个代表，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我觉得这就是龙象之争哈。现在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南亚地区啊，或者从东亚到南亚呢，日本当然本来是已有的老牌的强国，那接下来就是看中国跟印度。在这方面我觉得印度在整个这一次啊，包括中印的对峙问题上，我觉得印度是扮演一个比较主动的角色的。
嗯，
那我觉得 但我们没有证据，但是我猜从莫迪的眼里看，他认为中国的实力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他认为印度的实力在上升，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一次，你从整个动荡对峙的情势看，是印度主动越过边界吗？所以是印度主动的想去测试或者试探中国的实力，我觉得穆迪表现了他很强的这种进取心。他未来的话，如果他在国内政治能够稳定住的话，我认为对未来习近平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区域霸权的角色会形成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一次的对峙虽然结束了哈，但是你可以想象未来在经济上的摩擦呀，包括尤其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对于印度来说啊，芒刺在背。
对，
那么印度莫迪也要安抚印度内部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民族主义的共同基础上，我觉得中国跟印度未来哈，就是两个领导人又都是比较强势，未来的冲突恐怕会非常有看头。
对，我们也知道，确实是在这次中印边界冲突之间，两国的民众都表现出非常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很让我吃惊，因为一般以前好像很少觉得印度的对针对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次表现得非常强烈，不管是媒体还是民众。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于莫迪和习近平的这个互动，您觉得有什么看点？
我倒不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互动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因为实际上中印关系的主要的问题是在幕后解决，不会在这个金砖峰会上解决。他们两个人可能会谈，但是具体的东西不会谈那么细。至于说这个印度和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进攻态势的话，我个人倒不觉得他现在有特别大的进攻态势，因为这个事情我跟王登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一个地区，就是因为那个西青段啊，到不丹这个地方，不丹中国说和不丹没有领土争端，但不丹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地方是有争端的。所谓争端的话，就是只要有一方认为有争端，就是有争端。
对。
所以不丹认为有争端，所以才会有一个保持边境现状。这个现状呢，就包括你如果修一条能够军事公路上去的话，那就改变边境现状了。所以这一点还不能说是印度挑衅，但我也不认为是中国挑衅，可能性很大的呢是一个误判，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把这个路修上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有哨所嘛，就修条路嘛。可能具体决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条约，也不知道这个国际关系有这么脆弱。就但是闹大了以后，那当然就牵涉到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双方都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已经崛起的，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强国。那么另外一个呢，共同点呢是双方的民族主义都很强。其实大家不知道，印度从1962年战败以后，他的军方所有的战争准备都是在为中印冲突做准备的，而且这个印度当然他有一个现成的敌人是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呢，他的军队是最想报的一箭之仇是中印1962年战争。印度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对他军队的支持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一点比中国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可能中国真正专家哈了解印度的比印度专家了解中国的要少得多。这方面印度专家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社会问题上都研究得非常精。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就是除掉它的经济实力最大以外哈，它对印度方面其实很多方面不占优势的。
我们知道印度对于中国一直存在于不满，也是因为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度洋方面的这个举措就是行动越来越积极哈，就是让印度感到担忧。当然刚才提到还有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有印度对中国不满的是中国一直反对让印度成为安理会的联合国常任国。那么我想问一下张先生，那么这次中印结束冲突以后，很多分析就觉得是习近平为了让莫迪能够出席金砖峰会给他一个面子而做出一定的让步。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这种看法。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都在自己的国内对民众宣传好像是自己在这场争端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外界的解读好像不是那么一样，那么很多是觉得中国其实做出了让步更多。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这个金砖峰会啊，对解决中印的对峙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点放在那儿。你在这个习近平拼命想打造一个让全球都能刮目相看的金砖峰会，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元首没来，
对，
这个多难看，
它造成一个八方来朝的这个气氛。
是是是，
对，
所以呢这个在峰会之前解决对峙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展现了两国啊都还是有智慧的，
嗯，
这个双方都有民族主义，这个印度啊一直有，刚刚这个这个
恒河先生，
恒河先生已经讲到，就是这个印度从1962年开始，其实就一直在卧薪尝胆，
嗯，
这个想要报这个仇。那这个他一方面防着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建军活动都是针对中国，尤其在边境线。那这个这一次，我觉得双方都有让步，
嗯，
都有让步。这个印度撤军了，那中国的这个建路的工程停掉了，
对，
这个就双方各取所需嘛。再一个呢，也是双方也互相给了面子，
嗯，
所以这一次莫迪能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莫迪也感觉到，觉得这个他从金砖峰会中得到的东西，显然要大于继续对峙所得到的好处，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个蛮重要的一点。
嗯，好，陈建荣先生，
我想就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问题稍微介绍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这次中国媒体报道了一件事儿，很多人没有注意，那就是中国在对内宣传上晚了印度2个小时，就是印度先宣布双方撤军，然后中国才跟着宣布，那么在中国国内就产生了一个舆论，说中国是因为这个金砖峰会啊，因为种种原因而这个不得不撤军，那么就显得舆论对国内形成了被动，甚至有一些舆论说是习近平丢了面子。其实呢，这问题是产生在宣传部门和外交部，就是说中国的宣传部门、外交部在中印边界摩擦的一开始就把调门拉得太高，把民族主义的旗帜挥舞得太厉害了。那么等到双方本来就没有打算打仗，一旦解决了这个冲突，双方后撤以后，这个宣传部门的这个民族主义高调就收不回来了，降不下来。
嗯，
什么中国必胜啊，什么印度不经打呀，所有这些说法，突然一夜之间，宣传部门没有办法收回去，因此就出现了反应迟钝。这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老是用民族主义情绪去煽动，去应付周边国家的摩擦，这个做法有时候反而给自己造成了障碍。
嗯。好的，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这部分我们再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呢，印度的报纸报道呢说中国试图是增加和扩大这个金砖组织邀请的其他的国家参加，但是遭到印度等国家的这个抵制而作罢。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为什么中国希望扩大金砖国家，而其他国家要反对？先听听王丹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当我还是认为跟习近平的所以中国梦是有关系的哈，他的这个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让中国能够强大，他是希望说像毛泽东时代是可以把中国的模式扩展到全世界，
嗯，
啊，用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去彰显中国的这种地位哈，恢复这种大唐盛世。从这角度讲，我想金砖峰会我还是认为体现在它的政治意义上。
嗯，好的。
这个现在啊，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没有。那金砖五国里边是唯一，这个也不算一个很紧密的组织，是个很松散的组织，但是至少还是中国在里边做老大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这个中国想把它做大，实际上想扩充这个影响力，只要金砖这个组织扩大了，中国在这个组织里的影响力也会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会增强。而印度等国为什么要反对，尤其在这个时候要反对，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讲，他不想陪中国去玩这个游戏。
嗯，
有什么好处？因为你做老大，你带着这个往前冲往前打，我们跟着后面做小弟，
嗯，
这个不爽吗？对印度来讲，他想的是我如何从这个金砖五国里捞点好处，
就得到实际的经济，
得到实际的利益。你先把五国的事情办好，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要不要去扩大吧。我觉得这就是思路。
嗯，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看法，因为刚才王丹先生提到，就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扩大国际影响力，基本上还是循毛泽东那个亚非拉里面做老大的这个心态或者是动作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否赞成这种观点？
这个观点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之所以要扩大金砖五金砖国家的这个增加其他国家呢，恰恰是因为金砖组织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在金砖五国里面中国已经做成了老大， 他实际上想做老大。刚才我讲了，他其实金砖五国每个都是一个地区性霸权。
对，
如果是一个地区性霸权的话呢，他每个人其实都想当头。他知道在这里当不了头的话呢，那就大家平等也好。所以中国如果想扩大金砖五国，增加其他国家的话呢，就是稀释其他国家的现有的另外几个国家的这个南非不算了，其他几三个国家的这个份额来增。那么这个扩充的国家越多，中国当老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正好是他当不成老大才要去扩展。
对，好的，最后陈晓农先生，你有一分钟时间来就这个讨论作结。
我觉得这个刚才恒河讲的很对，就是中国是因为还没有成为老大，所以老想多拉些小兄弟来挺他作为老大，所以他这次邀请了五个不太相干的国家，这些国家当然都愿意赞香，因为或许想从中国捞点好处，就跟南非一样。但是真正在这个将来所谓金砖五国这个基本架构里面起重要作用的，其实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巴西、南非，而是印度。而正好中印两国之间现在不仅仅是有这个在国际市场竞争问题和地缘政治边境摩擦等等，昨天印度的记者在北京记者会上还专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问中国政府是不是打算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中印两国在经济上不仅是竞争关系，还有很大的利益对立问题。
嗯，好的，有关这个中国主办金砖峰会的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感谢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夹在美中两个大国当中，韩国应对朝核危机难处何在？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九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有关朝核危机的讨论当中呢，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美中朝三方关系，而忽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就是韩国。随着朝鲜挑衅不断升级，美国和日本态度强硬，连中国也祭出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相比之下，韩国的态度有不少值得玩味之处。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希望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并在前不久表示，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只有韩国才能决定。而且他还说呢，韩国不能只靠盟国来保证安全，直接打脸美国。而韩国内部的民意也对如何应对朝鲜存在着争论。那么韩国处理朝核危机有哪些难言之隐？夹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韩国保护自身利益有哪些选项？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黎南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人在纽约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陈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我们首先从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前不久的一些话来谈起吧。他说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只有韩国才能决定。但是这个说法呢，和美国军方的这个高官的说法有所不同。那么美国军方前军方高官说呢，如果美国一旦判断朝鲜即将攻击美国的领土，那么美国为了保护国民呢，即使韩国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也会采取行动。那么我想首先我们从这个双方美韩双方这个冲突来谈起。那么陈晓农先生，您如何看待美韩双方在对朝动武方面所表现的这种分歧？您觉得说明了什么问题？
韩国虽然是靠美国的军力在维持它的国家安全，但是现在在朝鲜的战争威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韩国国民相当一部分人害怕打仗，有这种畏战心态。那么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呢，本人又是一个鸽派总统，所以他迎合这种畏战心态，他的做法不是去 压制和约束北韩，而是倒过头来约束美国，希望捆住美国的手脚，用这个做法去讨好金正恩、金三胖，希望换取金三胖不要攻击韩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讲，美国面临两种选择，就是朝鲜现在明确的把韩国一脚踢在一边了，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只对着美国，并且明确发出威胁说他要把他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对准美国的海外领土关岛和夏威夷。美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被动防守反击，就像这个1941年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时候那样做，挨了打以后再反击。第二种就是主动反击，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旦美国的卫星系统发现北韩有异动，有可能攻击美国的海外领土，美国主动的发动攻击来消灭这种企图心。
好的，我想听听黎南先生的看法。当然就是刚才程小龙先生对于韩国的这种态度呢有所批评，但是很多人也觉得韩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那么希望跟朝鲜建立更和平的关系，那么也是可以理解。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韩国对于对朝鲜动武存在那么大的忌讳，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主要是现在之所以没有战争，是因为相互威慑。相互威慑就是说能就是说谁都不喜欢，都不会这个先发制人，因为先发制人的这个成本太高，就是会导致，比如说美国如果说先发制人攻击朝鲜的话，那么朝鲜他现在有60枚核弹，如果能有5枚生存下来，就是他就可以反击。反击的话，当然他不可能是打关岛或者是美国本土，他可能用剩下的这几枚呢攻击南韩和日本。那么这个就牵扯到谁来付成本的问题了。那么美国当然他有这种冲动，就是说想先发制人，但是呢他可能不会去付这个成本，他让南韩和日本来付这个成本。那么从南韩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然现在北朝鲜他就是北韩他也可能是他不可能先发制人，因为先发制人就等于自杀，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美国反击会把整个政权给摧毁，但是他可以对南韩先发制人。那么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履行他的盟友的义务，就是说
对
北韩实行这个反击，南韩担心这个问题，对，这个从军事角度是这样的。
好的，恒河先生，刚才我们的上一位嘉宾黎南先生他提到，他说如果是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韩国和日本将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那么但是即使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他们对朝鲜的态度也非常的不同。那么日本是非常强硬，一直对朝鲜，但是韩国表现的就是态度比较模糊，或者显得比较左右为难。你觉得这中间的这个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听听您的分析，恒河先生。
日本战后重建全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的，而且日本呢，建成了非常成熟的民主社会，从各种利益上来说的话呢，它和美国的关系更密切，而这个北朝鲜呢，它主要是长期以来呢，虽然它现在公开宣称放弃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一直是苏联阵营的一部分，后来呢，也是跟中共关系呢时好时坏，但是一直是中共支持的，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话，它是属于中共这边这个阵营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当然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个反共和这个和美国结盟的这个现实在。而南韩的话呢，它有一个民族因素，因为它跟北朝鲜是同一个民族分裂的，所以在这一个感情上呢，日本是没有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时间就是。南韩呢长期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庇护下，就是在这个保护伞下面，所以南韩本身呢长期以来其实失去了警惕性，就是说他对这个南北战争对于北朝鲜的这种极端的独裁统治，这种他自己没有感受呢，当然就以保护自己为主。那么其实呢就是南朝鲜本身就是南韩有过阳光政策，是阳光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就是北朝鲜的核武器就是在阳光政策下发展起来，所以 它实际上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一个是这个从民族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厌战，这个民间厌战，刚才陈小龙先生说了，民间厌战。
好的，
这几个跟日本不一样。
嗯，王大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文在寅，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主张和朝鲜对话，但是这个道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就是最后，因为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其实朝鲜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武力来统一韩国，而韩国一直好像在回避这个现实。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首先我还是蛮理解文在寅的这个苦处的哈。我想他作为一国总统，当然对国民的生命财产负责和。那么，如果一旦美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即使能够全面的摧毁高尖端的武器，包括核武器，我想北韩即使用常规武器，也会对南韩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这个做南韩总统当然对此会非常的非常担忧哈。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文在寅一再表示说，希望重新回到金大中时候阳光政策啊这种。我觉得就像刚才恒河先生讲的，以事实证明根本是不可能啊。那北韩基本上我们真的认为它是一个流氓政权，就是它用讹诈的方式，而且它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你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的话，我不认为从外交角度讲对方是个可以信赖的谈判对象，所以这条路也不通。那我觉得南韩更尴尬的处境是说跟中国的关系。
对，
按理说我们都知道说遏制北韩最大的一个力量来自北京嘛，但是南韩前任总统朴槿惠其实跟北京关系非常好啊，从阅兵仪式都去过北京。可是新上来的文在寅总统，按理说不能去完全遵循朴槿惠的这个路线。他一方面又要希望得到北京支持，一方面又不能像朴槿惠那样跟北京过于靠近。所以我觉得南韩现在真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境地。但是我认为说，他还是应该坚定的来跟美国一个结盟。对他来说，我至少从我们外界观察，应该是相对来说更为稳妥的一种政策。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现在有一种看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处理朝鲜的问题上，本来韩国跟美国是传统的盟友，但是现在韩国暗中似乎有远美趋中的这个趋势，就是跟中国似乎愿意走得更近，而跟美国却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您是否赞成这种分析？那么有没有迹象显示美韩同盟现在可能出现裂痕？想听听您的分析。
嗯，关于这一点呢，这个朝鲜现在韩国的总统文在寅明确有一个提法，叫做要主导朝鲜半岛的危机。他这个所谓主导指的是说，就是不能让美国来决定朝鲜半岛问题怎么解决，必须是他来解决。但问题是呢，他想谈判找不到对手，因为金三胖根本就不理他。而金三胖真正对韩国的态度是蔑视，而且想灭了他，消灭他。最近就前两天，北京的官媒多维网刊登了这个一篇报道，介绍了哈北朝鲜的叛逃的高官，谈到了金三胖他爹金正日曾经谈过对韩国的政策。他的说法是，一旦攻击韩国，占领韩国，韩国要杀掉1000万人。然后可能有1000万韩国人会逃离韩国，剩下2000万，他们将来就是我们的奴工。他们的这个朝鲜对韩国是这样一个态度，但是韩国现在呢，采取的是一种这个菩萨嘴脸，就是说我要做好人，我们谈亲情，谈和平，谈这个民主繁荣，南北统一。但问题是北方根本不理这一套，原因是金正恩很清楚地知道，民主也好，和平也好，繁荣也好，都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选择的战略叫做以战求存，说拼了命的要打仗。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呢是多年的和平主义培养出了一种反战情绪，然后反战情绪在战争威胁到来的时候就变成畏战情绪。那么本来韩国可以比较强硬的对待北朝鲜，比方讲你威胁我，我也以这个全民动员全民战备来应对，那么保家卫国，虽然不至于爆发战争，反而可能遏制战争的爆发。但是现在这次导弹发射之后，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完全两样。韩国和日本的这个日本总理和韩国的这个总统是同一个时间得到美军的通报，就是北朝鲜准备发射导弹。日本最快时间通知了北海道地区的居民，要采取避难行动，这个给了4分钟的警告。而韩国采取的是鸵鸟政策， 这个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宣布说那不是导弹，那是火箭炮。
嗯，
后来又更正说那还真是导弹，然后说对我们没威胁，我们还几个小时又说我们继续和谈。
嗯，
他这种越软弱的姿态变成就是那个软弱可欺，更加让金正恩不放在眼里。
嗯，好的。
所以韩国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朝鲜半岛的危机不仅仅是在北方，也在南方。南方的危机就是他们不愿意面对危机。
嗯，好的。当然除了这个韩国的这个问题，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一段，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有人主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就是干脆满足这个朝鲜的要求，终止这个美国韩国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来换取朝鲜冻结核计划。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支持的一个计划。我想听听黎南先生，您对这个怎么看？您觉得如果美韩真的终止这个联合军事演习，从军事角度来看，您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果，因为现在看，实际上我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相互威慑。相互威慑当然是，就是它的前提就是说成本太高了，如果说先发制人的话，所以两方面都会先发制人，所以呢也就不会有战争。实际上这个道理实际上是蛮简单的，至于说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外交，包括这个实际上已经谈过了嘛，对吧？94年当时的协定，还有2007年六方会谈的协定，都是朝鲜那个承诺要去核，然后美国就是这个减缓这个制裁，甚至这个包括谈到这个签订和平协定。但是呢，实际上因为没有相互没有诚意，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核实，所以也没有就都失败了，都失败了。另外就是所谓的制裁实际上已经制裁了80次，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最好的方法也就是相互威慑呢，就导致，当然它就可以导致和平。当然和平的基础就是一种恐怖的作为基础，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具体的所谓的就是演习，包括这个你可以停止演习，但是北韩不一定会停止这个核武器试验，所以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即便演习，也即便北朝鲜发射导弹来应对，也不会有战争，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它相互是威慑，它要想到底线，就是说如果你先发制人的话，从北朝鲜的角度来说，如果先发制人那等于是自杀，如果美国如果先发制人的话，那么他就是对这个南韩的这个损失就非常高。
嗯，
当然了，这个就牵扯到这个联盟的协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还是有问题的，对。
嗯，好，恒河先生，我们刚才陈晓农先生对于这个文在寅的这种对于朝鲜，他在他看来是一种比较软弱的态度。但是我想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文在寅呢，他毕竟在韩国里面，他对于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度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对于韩国这种民意您是怎么看的？就是比如说主张跟朝鲜和平，主张这个民族大于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跟日本的这个利益关系，或者甚至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他们觉得朝鲜这个自己朝鲜民族才是自己的这个根本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这种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因素，就是说中国对于韩国的这个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是不是也成为韩国民众不愿意得罪中国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先讲一下南韩的民意哈。南韩的民意，这个关于民族问题呢，这是一厢情愿。因为北朝鲜金正恩政权他不把你当成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在他看来的话，只有两种人，一种统治者，一种被统治者。所以呢，北朝鲜的老百姓现在是当奴隶，就跟将来南韩呢，要是被北朝鲜统一的话，也是当奴隶。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这种只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分别，这个一厢情愿是没有用的。你再一厢情愿，这个民族问题其实没有用。这个价值观其实是在这个各个国家，民间，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当中交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本民族的人一旦这个当了权以后，屠杀起自己的人民来比外族还要残忍。
嗯，
这个在各个国家都是有的，在中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种一厢情愿没有用的，就是他不能在这个韩国和平，就是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和平当中起任何作用，只有起副作用，就是你越是讨好他，他越是鼓励他的这个好战，他认为他的好战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起作用了，所以只会起到这样的鼓励的作用，这最明显的就在鼓励他。所以说跟中国的关系的话呢，那个其实这个北朝鲜呢怎么说都是中共在后面，这一点呢其实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东北亚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中共给他输血的话，你看90%的贸易是跟中国还是通过中国，那个北朝鲜的政权金正恩政权是存在不下去的，所以说中共就是不管怎么制裁其实都是假制裁，真正的你看今年制裁了，头四个月贸易头几个月的贸易还增加了不少，而且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哈，倒是美国的态度比较有效，就是说他真正说不跟北朝鲜谈，只跟中国谈，就中国你应该对这个负责任，他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打到了要害，因为中共在这个北朝鲜的问题上哈，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真正核武器或者是哪怕核事故受伤最重的是中国而不是南韩，但是中国在问题上，所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实际上保持的是冷战思维，保持的是以美国为敌和留下北朝鲜作为缓冲的这种非常过时的陈旧的这种地缘政治概念，这种概念跟中共的意识形态跟它的这个真正的性质是直接相连的，因此南韩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他首先要弄明白就是北朝鲜问题究竟怎么来的，相当一部分是跟中共有关系的，所以你并不说能够讨好中共就能解决北朝鲜问题的。
好的，
刚才这个我还讲一下，就是军事演习是军事威慑的一部分，是保持平衡，就是不战的平衡的重要的部分，因为北朝鲜在不断的发导弹，所以你这里就不停的要有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就是威慑力的一部分，我觉得不能放弃的。
好的，刚才何先生说到，其实韩国发展就是这个朝鲜发展这个核武器啊，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实际上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甚至中国的军事专家都认为，朝鲜的一部分目的实际上是和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甚至有朝一日站在美国一边来共同制约中国，他们认为如果朝鲜发动核打击，其实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朝鲜的这个核打击目标，这个是当然是一种看法，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对是得到一些认可哈。那么我想听听王丹现在对中国在这中间发挥的一些作用。
我当然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哈，我觉得北韩虽然跟中共最近几年关系有摩擦呀，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你说他会完全跟中国决裂然后站到美国一边，不管是从历史渊源上讲哈，从意识形态上讲，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北韩的经济命脉是掌握在中国手里，尤其是粮食这个部分哈。那虽然中国有接受安理会的决议要进行制裁，但我们知道像粮食的输送其实从来没有终止过，而粮食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中国掐断了对北韩的粮食供应的话，那个对北韩的压力才真的是特别大。但是从这点来讲，我恰恰觉得是北韩危机的关键所在，就是中国并不愿意真的去迫使北韩放弃它的核开发。那么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外界比较忽视的，就是北韩是个多山的国家，矿产资源其实非常丰富，可是北韩自己并没有具备很高的这种矿产开发的技术，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非常低，所以基本上北韩的矿产资源据我们的了解应该都是中国在开发。那么中国因为有投入技术开发之后，把开采的矿产的资源大部分都拿到利润都拿到中国去，这恰恰也是中国跟北韩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中国在北韩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利益，尤其对于它经济非常凋敝的东三省来说，它的矿产资源的利润可以支撑东三省的工业发展，或者至少达成一些社会会福利等等。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北京是不愿让北韩崩溃的。
好的，后面有几位观众朋友呢，对于程晓农先生和恒河先生的评论呢，有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和恒河先生分别来评论一下。那么有一位叫做 Kathleen 袁的先生，一位观众朋友，可能是位女性观众朋友。那么他就说，他说我就在韩国哈，他说确实这边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是假装不知道危险，他说毫不在乎金三胖经常发射导弹，而且好多人还反感美军驻韩。那么这是一个支持程晓农先生的观点。还有一位叫做ZG Elson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我也支持程晓农先生的观点，他说一昧的向朝鲜献媚带来的最终只会是灾难。他说当年英法向德国在二战时期不断的妥协，最后也招致德国的入侵，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说对待法西斯的独裁呢，谈判不会有出路，而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当然要有周详而且出其不意的打击的计划。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于这些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他们看法和我差不多，所以我就不再评论了。
嗯，好的。那么我想听听，就是您刚才对于大家说到的，就是朝鲜的，那么您觉得刚才您觉得朝鲜韩国不能向朝鲜妥协，那么韩国呢应该怎么做呢？因为韩国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的诉求的话，您觉得对于韩国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
我觉得朝鲜其实韩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很多面临军事威胁的国家所正常采取的做法，那就是不是气球和平，而是以备战来迎战，就是你敢于备战，对方反而气焰就被压住了。你要是去祈求和平，越求对方的气焰越高。但是我想在这里讲一点，那就是北朝鲜今天采用的策略，中国人很多人没想过，那是中国以前玩剩下的。那这就是毛泽东的策略。当年毛泽东和美国在越南战争当中，这个实际上是直接的，这个直接间接的交了手的。中国是这个全力支持越南和美军在那个南越打仗，这同时中国又和苏联翻了脸。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和中国这个彼此沟通，然后促成了基辛格访华，然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解，然后中国因此从国际孤立当中跳了出来。以后接着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经济呢有了很大的腾飞。北朝鲜政权实际上是从毛泽东这条道路里头，这个国际政策里头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威胁敌人再和敌人握手，反而从敌人那里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今天不以韩国为对象，他觉得韩国不值一提。
嗯，
我可以完全把你压下去，压垮了，消灭了，把你占领。他想要钱，要技术，要占领南韩的国土，唯一的障碍是美国。因此他现在高调对付美国，希望能够逼着美国坐下来谈判。他所要的一切都是想从美国手里得到，而美国现在看穿了这一点，不会理他。因此朝鲜其实是走投无路，只有把他走投无路的这个策略逼到死胡同里去以后，他才可能脑袋的稍微冷静一点，然后再坐下来想想他今后怎么办。
嗯，
就不能给他可乘之机。
好，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请恒河先生对两位观众给您的提问来做一下评论。一位叫做蒋万网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到，他说韩国是靠不住的，他说美国呢，要么联合日本，要么拉拢中国来搞定金三胖，听听您的看法。
拉拢中国的问题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中共呢，它在根子上，它跟美国的这个主要是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呢，它不大可能就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就是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啊，跟美国它是对立的。
对。
所以南韩呢，不大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得到中共的真正的支持，不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价值观上，它始终要支持北朝鲜，而北朝鲜不可能去放弃对南朝鲜的威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说北朝鲜是靠不住的，就南韩是靠不住的，是只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但是呢，实际上南韩仍然是美国整个东北亚的战略平衡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 觉得美国还是应该跟南韩跟美国还是应该是加强联盟，才能保住这个地方的稳定，而不是说减弱这个联盟。
好的。
至于说南韩多大程度上愿意这么做，或者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
好，谢谢感谢黎南、王丹、恒河和程晓农先生的讨论。那么我是宁馨，我们下个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再会。